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十二到十八节。第四章十二到十八节，如果可能，请就一直打开这段经文。我再读一下十二到十八节。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忧伤。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报信的回答说：“以利，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向后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是以色列的士师40年。死亡是非常的让人担心和害怕的，而永远的死亡更是如此。我们肉眼能看见今生的死亡，让我们有很多的思考，而看不见那将来的那永远的死亡。上帝就把目前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那永远的死亡，借着一些地上的一些死亡，就好像把那永远的死亡的影子投射在地上一样，让世人看到这样的影子，不只是想到了今生的死，而且想到了永远的死，能得到警戒、悔改和相信。所以上帝在圣经中不只是把福音影子投射在地面上，也把福音的反面，就是永死这样的影子也投射到地面上，让人来警醒。而以利的死就是那永远的死，这个坏消息的一个影子，就摆在以色列人面前，也摆在我们面前。今天的正道这十二到十八节，主要是讲上帝降罚于以利的家，警戒我们不听从神的话的结局。题目是以利之死。第一部分是他担忧这个约柜，第二部分是他切切的询问，第三部分是他折颈身亡。今天正道的经文是这个第四章这个大故事中的一个小部分，那么是一个大故事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局部。在进入这个局部之前，我们看这个整个的故事的这个战斗的全局。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打仗，圣经描述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描述最多的就是与非利士人打仗。可以说以色列的仇敌的代名词就是非利士人。四章二节说，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征战，死了4000人，然后死了以后他们就回到自己的营里面，他们就承认是耶和华使自己败在非利士人面前，于是决定我们把耶和华的约柜抬过来吧，好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他们很看重耶和华的约柜，相信耶和华的约柜同在的话，就意味着上帝也应该也一定会与他们同在，必然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大家可能会想起在这场战斗之前，以色列的战斗当中有一个跟约柜也是抬着约柜打的一场战斗，这场战斗就是耶利哥之战。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耶和华的元帅在他们前面行，他们在后面抬着约柜，最终以色列人以呼喊 城墙倒塌而胜过了耶利哥。但是在耶利哥之战当中，亚干他犯罪，以色列人随后就攻打这个爱城的时候，就被爱城的很小的爱城被打败了。当亚干的罪被拿掉了之后，上帝把爱城交在了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就灭掉了整个爱城。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耶利哥和爱城之战当中，耶和华同在与不同在的关键在于罪的问题。当罪被除掉的时候，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同在。我们可以联想到，单凭我们自己，我们怎么圣洁，上帝不会与我们同在的。因为我们的罪没有除掉的话，他上帝是不会与我们同在。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洗得干干净净以后，以马内利才是我们真正的同在的神。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上帝的同在，永远与上帝的同在。而天堂里头就是那些被耶稣的血洗净的人，而不是那认为自己做得好的人。如今以色列人他败在了非利士人面前，他们不明白圣经，不明白，不太认识耶和华。以色列人只是相信耶和华的约柜在的话，耶和华应该在。以利的两个儿子那么样的亵渎神，比亚干的罪还要大，他们好像忘记了这个事情一样，就是相信耶和华的约柜在的话就可以了。耶和华的约柜是他们的盼望，是他们得胜的法宝。于是他们就抬来了约柜。第四节特别提到了这个约柜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如果是单单说这是一个耶和华的约柜的话，大家会想容易想起，哦，这是个约柜。但是第四节特别说到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大家就能够知道重点在于这个耶和华，不是约柜本身。我们这句话如果是对圣经比较熟的人，或者是那些以色列的长老的话，他们应该会想起上帝指示摩西制造约柜的时候特别说了几乎是同样的话。出埃及记25章20到22节，上帝告诉摩西在旷野中怎么做约柜，他特别提了说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要将我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的一件事一切事。所以约柜不只是一个象征，它摆在那里，它不只是一个摆在那里摆明一个上帝的一个座位宝座，上帝是真是在两个基路伯中间在那里坐着要与摩西说话的，而且对摩西说话以后是要摩西要传给以色列的。而这个约柜里面是律法，约柜的上面有诗人的宝座，而上帝就坐在那个基路伯中间与借着中保与以色列说话。从约柜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得到神的话是非常关键的，约柜是神对摩西说话的地方，也是对以色列说话的地方。而上帝坐在基路伯中间对着摩西说话，要传给以色列的又跟战争有关的话记在了出埃及记23章22节，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摩西的话，照着我所这是摩西说的，你若实在听从耶和华的话，照着我所一切所说的去行这是上帝说的话，对不起，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这是上帝坐在耶路伯中间对摩西 说的关于战争的话。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果耶和华与谁做仇敌，那么谁就必败无疑。而万军之耶和华是否站在你这边帮助你胜过仇敌的关键是，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就行。我们联想一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实在是听从了上帝的话，他照着上帝的一切的话，一个字都不差的去行，所以上帝就与耶稣的仇敌做了仇敌。在耶稣作为一个人在与撒旦世界和肉体这样的征战当中，上帝在十字架上胜过了一切的仇敌。我们一定要记住，上帝能够胜过仇敌的关键在于是基督遵行了上帝的话语。没有他，我们都会像非利士人一样，都会败在非，我们都会像以色列人一样败在非利士人面前，每一个人都会败在我们的肉体情欲面前。第四节再提到了坐在阿尔基路伯中间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之后呢，在同一节立刻提到了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阿与神的约柜同来。原文在这里提到何弗尼和菲尼哈的时候，是以一个强调的手法，这句话直译说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与约柜同来，就是何弗尼、菲尼哈，这两个人将与战斗胜败将有决定性的关系。这两个恶人就在约柜的旁边，而约柜所象征的耶和华对这两个人有明确的旨意。上帝在二章三十四节借着神人对以利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见证，他们二人必同日而死。第五节说，耶和华的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的欢呼，地变震动。这又有点像耶利哥之战，在耶利哥城墙外，第七天清早黎明的时候，以色列人绕墙绕城七周后，大声呼喊，城墙倒塌。耶利哥之战和以色列这次要打的仗，在这些外在的方面都是很像的，但是很大的不同就是这次是没有对罪的处理，而对这个的处理不同导致了结果的不同。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大胜，而在这里他是大败，而且现在的这个败还超过了刚开始他们与非利士人被打败的。第二节说，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征战死了四千人，然后逃跑的时候都逃到了自己的营里头，而抬着约柜大声的欢呼，那样兴奋之后，最后以色列人死了三万，然后这些人不是逃回自己的军营里面，而是各奔各家都去了，可以说是溃不成军。十一节说，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被杀了。这里对于两个儿子的描述又是一个强调的描述，说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被杀了，就是何弗尼、菲尼哈。这一节经文，两个儿子被杀，就是何弗尼和菲尼哈，这一节就是后面事情发生的一个关键经文。我们看以利将要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坏消息。他担忧约柜。十二节说，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这个人不是一个他逃亡到自己家的那样的一个士兵，而是十七节所说的专门报信的一个士兵。示罗是当时的宗教中心， 也是行政中心，好像首都一样。祭司他也是作为士师，他就住在示罗。这个报信的士兵衣服撕裂，头蒙灰尘，这是表明哀痛，也表明自己要报的信是个恶信、坏消息。我们想想当时以色列人从示罗的，我们想想当时的以色列人军队的这个想法和示罗人的心里的想法。以色列人看到约柜来到的时候是大声欢呼，连地都震动的那样的一个兴奋，到了真的打仗的时候发现是惨败，约柜被掳去，约柜旁边的祭司也被杀的时候，可以想象到这个以色列的士兵他们是一种怎样的一种落差。同样示罗的人，他们看见约柜被抬出去，他们好像带着多大的胜利的盼望，等候着好消息的这个到来，结果那奔逃来报信的却是撕裂衣服，头蒙灰尘。所以无论是以色列的士兵还是示罗人这些观望的人，他们的情感上都是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落差，好像过山车一样，从那样大的期望就一下就落到了最低。以利他看不见这一切，但是他虽然看不见，他要想要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坐在城门口。第十三节说，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以利的两个儿子都到了战场上，以利没有为自己的儿子担忧，他为神的约柜担忧，这实在是一个可嘉可钦佩的表现，不是一般的父亲能做的。他非常的重视神的约柜，但是有一个地方也要大家注意，就是他对于这个神和神的话语却没有这么重视。他对于自己的儿子，他亵渎给神的祭物，又于会幕门前的这个妇人苟合。以利虽然有一些责备，但是没有特别怎样。就是在上帝在二章二十九节借着神人严厉的告诫以戒，说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以利仍然没有悔改。三章十三节，上帝甚至以启示来咒诅，说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他的家，因为他知道儿子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以利也没有做什么。以利这种非常的重视神的约柜，却很不太在乎神自己和神的话语。以色列人众人也有点像他，以色列的长老和军队非常重视这个神的约柜，相信神的约柜同在的话会帮助他们胜过仇敌，但他们这么样的相信重视约柜，但是却不重视坐在二基路伯中间与他们说话的那个耶和华。耶和华的话语以色列人好像听见了还是没听见，总是不太重要，但是约柜很重要。这种现象不止在以色列人当中，不止在这个以利当中，也在扫罗的身上。待会儿以后你们会看到扫罗他情况，有一次敌人非利士人又要临近以色列了，撒母耳还没有来献祭，扫罗王是赶紧自己献祭。扫罗对责备的撒母耳解释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来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说，你做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择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话。 就这样特别的警告他，你是要遵守耶和华的话的。就这么警告之后，扫罗王再次犯同样的罪。上帝说，你扫罗，你杀掉了所，你要杀掉所有的亚玛利人，包括他们的一切的牛羊。但是扫罗又留下了一些牛羊，好的牛羊要给耶和华献祭。上帝就借着撒母耳告诉扫罗，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供养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王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这些表明在扫罗心中，他特别重视这个献祭，特别重视这个祷告。但是罪遵从上帝的命令，他好像一直不明白，他也不是那么在乎的。但是撒母耳反复的强调，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以色列的长老，以色列的军队，以利、扫罗都是这个样子的，法利赛人也是这个样子的。马太福音23章24节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把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蒙虫你们都滤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我们也思想一下，我们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就是跟神有关的这些属灵的、看得见的非常的重视，但是对神的话语本身却没有那么重视，不像对跟神有关的这些看得见的重视。比如说我们可能主日特别重视主日礼拜，哦，主日我们不能不参加礼拜，我们主日要穿的要特别正式，要特别表达都对神的这万王之王的敬畏，这个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对听到的道要把它遵行出来，可能就没那么重视了。我们对于每一天要完成读经啊、灵修啊、祷告啊，这些东西都可能很重视，但是你听到了什么，你读到了什么，你怎么把这个真理要内化到里面去把它行出来的时候，我们反而倒没有那么重视。我们可能会认真的为每个人祷告，以为这是 要做的，但是我们真的是在爱那个人吗？爱你祷告的那个人吗？我们好像又没那么重视。哦，我祷告了，这个祷告事项我都祷告了，我只要祷告了，这个事情我做了，我好像就 OK 了。但上帝要遵行他的旨意，好像忘记了，或者没有我祷告本身重要。我们对于孩子也是一样，孩子，哦，你要这样啊，你要灵修啊，你每天要这样啊，你要去好好敬拜啊，不要迟到啊。但是对孩子真正的在听到中是否遵行了上帝的旨意，是否他真的是在灵修之后他在做，他在实践，我们好像就没那么强调，或者是没那么重视。你们看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的长老，还有这个以利，还有这个扫罗王、法利赛人，这个里面这些东西，它其实离我们都不远，我们都容易看重属灵的那些非常看得见的，但是真正的反复强调的，撒母耳怎么强调，我们可能好像跟扫罗一样，我们同样的在犯同样的罪。虽然我们是这个样子，但上帝不一样，他宁可让约柜掳去，他宁可让圣殿被毁，他宁可让耶路撒冷被毁灭，自己的百姓被掳，他也要教导以色列呀，你要听，你要遵行我的话。这就是上帝，基督就特别重视上帝的话语。他说，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耶稣特别看重人的内心，他也不忽略外面。他的一生真是全心全意的爱了上帝，也舍身爱了罪人。当我们的肉体总是在敬虔里面，好像重视约柜超过重视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怎样的才能真正的去看重那坐在二基路伯中间向我们说话，借着中保说话的耶和华呢？约柜上面的也好，我们讲道也好，我们祷告也好，这一切的背后是上帝说话的上帝。不要忘记，一切这些东西要么就是工具，要么就是一个象征。不要忘记，它的背后是那坐在二基路伯中间万军之耶和华，然后他借着中保向我们说话。我们如果总是停留在这些表面东西，我都做到了，我做到了，我良心得到了满足，我们都 miss the point， 我们都把那神和神的话语都放在了次要的位置。我们就好像那买椟还珠的人，我们特别特别的看重和喜欢那个包装，那个珍珠的那个包装盒，对里面的这个珍珠我们无暇顾及，我们只要有这个盒子就好像可以了。我们里面对于这种属灵象征意义的或者属灵的管道，这种重视超过对神，超过对神的话语的重视，这种倾向是非常强烈的。这个能够胜过这种倾向的只有耶稣基督，他是那样的重视神。他在葡萄树长出他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作为他的枝子，我们就会成为他那个样子。我们不忽视这些约柜，不忽视属灵的工具，但是我们更重视那坐在基路伯中间说话的耶和华。我们靠着基督，我们愿意遵行，因为撒母耳反复地说，听命胜于献祭。你遵行神的话语胜过你每天要完成这些属灵的祷告任务和灵修任务。我们再回到故事里面，刚才是以利，他担忧约柜，约柜怎样了？不知道情况，报信的来了，以利他就切切的询问。十三节，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人就都欢起来，全城的人都在关注这个报信的到来。当听到说那边好像有一个人来了，报信的来了，大家人都来看。当他们看到报信的是这个样子，衣服撕裂，头蒙灰尘，全城的人都在呼喊。这种呼喊是原文可以看得更清楚，是一种失望、哀伤甚至绝望的一个呼叫。他们把最珍贵的舍不得的这个约柜家底儿都拿出来了，冒着极大的风险，带着极大的盼望拿出来了，难道也败了吗？那他们还有什么指望呢？以利就坐在城门口，他等着消息，他太老了，他眼目发直，他看不见那个报信的人会跑过来，他看不见报信的人是什么样的打扮。以利只听见全城的人都在呼喊，他能听明白这个呼喊不是一种高兴的一种呼喊，而是带着哀伤和绝望。他什么都看不见，他感到了不妙，但是具体这个不妙到什么程度，他很想知道，他急切地等候着报信的到来。那人急忙地报信给以利，那人对以利说，我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这人在急忙的话语中强调了我和镇上两个字，这人急促地告诉以利自己是谁，我就是战场的第一目击人，我见证了战场的整个的过程和结局。他说我是从镇上来，这句话还好， 你从这上来还好，但是然后他说是我镇上逃回。他是以色列被战败的直接见证人，从镇上来，让人想渴望知道你来了的话，你告诉那儿情况怎样。而从镇上逃回的话，就会使听见的人非常紧张。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大家有没有经历听坏消息，要听到坏消息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如果你的家人生命垂危，你又不能到那里，你就不断的打电话过去，听到的消息就是正在抢救。但是，当你再打一次电话过去的时候，你直接听到的是哭声，你就心里就特别的紧张。你知道是不好的消息，但是不好到什么程度？你预备受打击的心，但是你仍然想知道到底怎样了。我们都很害怕这个坏消息，特别是与我们很有关的这个坏消息。如果医生怀疑你有癌症，让你做一个检测，那等待检测结果是那样的难。听到从诊所来的那个电话的时候，你接的时候都是很紧张的。这个可能的坏消息都会让你非常的紧张，但只要它与死亡有关，就让你非常的紧张，因为死亡是坏消息之王。永远的死亡是最可怕的坏消息。你如果一直和以利一样，以利家一样，对于上帝的命令无所谓，对于上帝的警告也好像听不进去，那么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即将宣判你是否被定罪的时候，你会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生命册上有没有你的名字，你会极其紧张。这是那个时候，是到了生死攸关，而且这个生死攸关不只是今生的生死攸关，那已经很吓人了，是永生永死的生死攸关的大事。如果发现自己被定罪，你不但会耳鸣，而且身体会轰然倒下。然而耶稣基督就在这个大审判，在人人都要，在很多人都要经历这样的非常紧张的时刻之前，他来到我们中间说，信我的不至于定罪，获得永生。你如果在地上的时候拒绝这个坏消息，就要预备去听那个最坏的消息。以利切切地询问真实状况即将被宣告。我们听第三点，折颈身亡。17节，报信的回答说，直译的就是说，报信的回答并且说，用回答和说是用两个动词来引出后面的要说的内容，是一个文学手法，是要表明后面说的内容是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他回答并且说，这个消息关系到以利，关系到以色列，关系到示罗全城以及以色列的整个民族。我们稍后就看到这个消息有多么的关键。两个人听到消息就死掉了，这个消息像电报一样简洁，浓缩了最主要的信息。先是对全局整体的报告，就是以色列人被打败，死伤惨重，全局报告之后，然后告诉了两个最重要的细节。第一个细节是以利的两个儿子死了，第二个重要的细节就是神的约柜被敌人掳去了。以利最关心的就是约柜，一听到约柜的恶信，以利好像被打了一样，他就从他的座位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圣经特别提到原因，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的一生就到此画了个句号，结尾就是以利做了士师40年。从上帝对于这场战斗的描述来看，重点不是以色列与非利士人谁打胜谁打败，而是上帝在应验上帝对于以利家的咒诅，降罚于以利家。关于这场战斗，上帝特别描述了以利的两个儿子死亡，也两次提到了以利年老。 上帝在二章三十一节说，提前警告说，日子将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又说，你家中所生的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和妇女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所以两个儿子的死是一个证据，表明上帝要实施咒诅，以利家将再也没有老年人了。以利死了，他的膀臂被折断了，上帝降罚于以利的家。待会儿我们看到以利的儿媳妇也会死去，以利这个儿媳妇所生的孩子他也会死在中年。三章十一到十二节说，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以色列人指望用约柜来拯救以色列，结果他们伤亡更重，上帝借着约柜击杀了以利的两个儿子，又借着约柜使以利折断颈项而死，也使菲尼哈的妻子在生产中死去。以利家就这样的衰败下去了，因为以利他尊重自己的儿子，过于尊重耶和华，把以色列献给耶和华的美好的祭物都用来肥己了。以利家轻看了耶和华，耶和华也必轻看他和他的全家。上帝把最最美好的祭物，上帝最美好的祭物是什么？他的独生爱子。你是不是轻看这个祭物呢？你是不是轻看耶稣基督他的献祭呢？如果我们轻看耶稣，也轻看他所献的祭，上帝对于以利家咒诅就落在那些轻看的人身上。上帝在三章十四节说，我向以利家起誓，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这个世界上轻看十字架的，轻看的，他都有上帝的这个启示在他们身上。上帝使祭司以利家衰落了，上帝要兴起另外一个祭司。神在二章三十五节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着我的心意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忠心的祭司，他提到这个忠心就是他必照我的心意行。而以利家他藐视耶和华，他的特点就是他不照着上帝的心意，不尊重耶和华。这个一升一降也应验哈拿的祷告。哈拿在二章六章八六到八节中祷告说，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尘土中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这个升降的背后都是照着上帝旨意行的，上帝要把他升高。那藐视耶和华不在乎上帝，这样的他必然会被降卑，必被降罚。我们待会儿还会看到扫罗王，就是他不在乎上帝的话语，他最后被降罚。而大卫他就是他特别重视上帝的话语，是个合神心意的人，是照着上帝心意的行，喜爱律法，喜爱上帝，这样的人被上帝来升高。那么我们想啊，我们也要想要像大卫一样。但是上帝给我们的道路不是说的你应该像大卫一样，而是你应当信耶稣，你借着信耶稣，基督在你里面，他能够照着上帝的心意行，而上帝必使他升高，使你也能够在基督里被升高。相反，那些藐视耶和华 轻看主耶稣献祭的人，上帝会降罚的。那个降罚临到的时候，到处都是呼喊声，是紧张的情绪。当坏消息真的是到了耳边的时候，耳朵会发鸣的。今天上帝借着今天的经文再次提醒你，要逃离你的罪，投靠那唯一的一个义人，那唯一一个能够按照神心意的而行的耶稣基督。是他要被尘土中高举，他要从粪堆中被提拔起来，而他就是那天上的梯，你只有依靠他才能得救。不要等到坏消息临到的时候，你轰然的向后跌倒，坠入地狱。上帝在你听到最坏的消息之前，预备了那最好的消息，让你能够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救。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了不少福音的影子，亚当、挪亚、亚伯拉罕、雅各、约瑟、摩西、约书亚、波阿斯、大卫、扫罗，个个都在展现着福音的耶稣基督。但是这个好消息的影子旁边就有一个坏消息，也在投射在历世历代的人间。而其中的一个坏消息的影子就是以利家被上帝降罚。就这样的一个一个对照，你看不断的有大卫和扫罗的对照，有各样的这个人物的这种对照，就好像两种影子一好一坏在对照着一样。那么今天上帝要借着坏消息让你明白好消息是如何的宝贵，你该怎样的离弃这个黑暗来弃暗投明。而这个坏消息的这些反面人物的影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信上帝，他们也不在乎上帝，他们也不遵从上帝的命令，他们随从自己的私欲。唯有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那个正面人物。上帝他降罚以利的家，他警戒我们，从反面福音的反面来警戒我们，要听从神的话语，要信从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依靠他，有了他你就再也不会定罪了。上帝的咒诅降在了耶稣的身上，而你因着信你就不再被定罪了。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的福音，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是如此公义的神。你不像很多人想的，上帝可能在审判的时候会算了，对很多人犯的罪就算了吧。上帝，你历世历代从亚当夏娃一直到现在，不断地在警戒我们要悔改和相信你，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看到以利的死，上帝的手降在以利的全家，要应验他向以利的家的咒诅的时候，我们知道将来审判的咒诅是真实的，必定要来到的。主，愿你能够拯救我们的家人，我们所爱的人，也能够在各样的机会当中，我们能够被你使用来传扬坏消息和好消息。我们的主他真的是遵行了神的话语，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良心说我们遵行了神的话语。 感谢主，将上帝的义赐给我们，你的恩典就临到一切相信的人。愿你坚固我们中间已经相信的，让他们能够，让我们能够离弃自以为的义，全然投靠基督的义，而为自己的罪而悔改和忧伤。我们中间没有相信的，主啊，让他们知道这神是这样的公义的神，他的怜悯就在现在，就在基督，而不要指望在审判的时候，坏消息即将公布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指望上帝的怜悯。主啊，上帝的手要降在以利的家，也降在像以利的所有的人的身上。主，求你使他们悔改。主，求你把那福分和灾祸都摆在我们面前，好消息和坏消息也都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警醒。神啊，你是慈爱的，你也是公义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